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马年的第一期节目啊，我们还没过15，所以给大家拜个晚年啊，
新年好
嗯，
啊！大家新年好，
当然每年春节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都肯定会聊一聊春晚。今年的春晚很有意思，我觉得可以聊的点还有一些啊，比如说一上来就连着几个机器人的节目，因为我们听友群里面有不少年轻的同学啊，我就跟他们一起在听友群里面一边看一边聊啊。当时就有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不是没有年味儿的问题了，连人味儿都没了，上面没有人啊，都是机器人啊。"你们对春晚怎么看？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
机器人确实太多了。
儿？
就前面第一个节目说"哎呀，挺好"，然后第二个又有机器人，到后面一直不断的有机器人
尝
出
试，
来。
对，
对，但是呢，其他的所有的机器人不说啊，那个武打的那个五 bot 确实太厉害，这个不得不佩服啊。就是跟去年的动作一比啊，真是进步了好多啊。
就说明语数还是牛逼啊，在人形机器人这条赛道上，它现在确实是一枝独秀啊。
我们家像小朋友应该还是挺喜欢的。除了这个以外呢，这就是一些魔术，对吧？还有一些小品相声。但是今年其实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和传统不太一样的，对，就是本身也融合了很多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类型。对，比如说我们那个小品里面也会融合机器人的一些那个场景，蔡明那个，对吧？
对，今年春晚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点就是广告特别多，已经差不多达到当年大腕那个电影的程度了。植入广告遍地都是，确实是比较多，所以比较能认真投入欣赏的还是一些非语言类的节目，一些歌舞里面总归广告少一点，还确实也有比较多很优秀的一些歌舞的表演。像开篇第一个节目，还有后面花神什么的，还有后面那个立牌的一个舞蹈，保持了一贯的水准啊。我比较关注的就两个点，我认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大家刚刚提到的机器人这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机器人一开始上来就连着两个机器人的节目，然后后面也有不少相关的内容，这个就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春晚嘛，还是合家团圆人比较重要。但这个事儿真的在海外的影响巨大，这个远远超过我的预想。就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宇树啊，还有他的一些小伙伴们啊，推出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机器狗。虽然这一次确实很惊艳，但是也没有那种程度，我觉得还好。结果在海外真的是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我在春节初一、初二那几天，基本上在 Twitter 上看到的，遍地都是讨论这个东西的。各种口径都有，有赞叹的，有惊恐的，还有说全是假的。说全是假的，一看就知道是东南岛上的那帮人。甚至包括日本都有很多人讨论。最近中国跟日本的事儿比较多嘛，所以他们对中国也比较关注。我看到日本用日语发推的人里边，也有挺多不一样的观点。有一些人就借机去打击那些网友，说你们看，你们以为中国怎么样，实际上人家现在已经这样了。还有一些复古派的日本人在说啊，这个还是不如我们机器人走得早多了。然后现在就被人打脸，说日本人20、30年前的机器人是长这样，现在是长这样，差不多没什么变化。啊，但人家已经是一年变一样了，所以这个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是春晚接的任务啊！就你们老说国家队不会外宣，不喜欢做外宣，那这春晚总可以了吧？这个级别总够了吧？而这个产生的震撼影响足够大了吧？啊，这真的是非常有效的外宣啊！而且人家非常贴心的就在前面两个机器人的重点的节目完了，后面偶尔穿插一点，穿插那些我觉得主要是广告。你像蔡明的那个节目，明显就是植入的广告，所以这个应该是接了上面的任务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点我比较关注的。另一个就是义乌的那个分会场了，我觉得今年义乌的分会场真的太出彩了啊！实际上， 自从春节晚会有分会场这个概念之后，分会场都不错，几乎每一个我觉得都挺值得一看再看的。今年也是，今年其实像后面哈尔滨啊等那几个都也不错的，但义乌这个真的非常出彩，又什么七家军抗倭啊，然后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唱了那个 We Are the World 啊，天下一家，你们对
对，
这个有印象吗？
以前当然很熟了，这首歌太出名了，整个旋律都能够哼得出来的。
就我很惊讶的看到有挺多的年轻人，包括对这首歌，包括对一开始出来的那个 Lionel Richie 莱昂纳尔里奇，没概念，不太知道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确实很久以前了，这个歌是1985年的歌，就是4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讲，这个影响真的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值得花点时间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历史啊。这歌怎么来的呢？就是在80年代，那个时候还是冷战正激烈的时候，在83到85年，非洲发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埃塞俄比亚大饥荒。其实非洲因为饥荒，还搭配上一些人祸，就除了天灾以外，还有人祸，闹这样的饥荒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是为什么83到85年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大饥荒特别出名呢？是因为有一批欧美的自由派的人士关注到了，他们就大力的去宣传和做了很多的慈善的活动来帮助那边的非洲人。当然事实上能不能帮得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对非洲这个到底怎么做，就不是简单的筹善款就够的。但总之那一次呢，是掀起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最早动起来的不是美国人啊，最早动起来的是英国人，还有欧洲的一些白左。那时候白左的理想主义现在也还比较强啊，那个时候更强。活动呢叫 Live Aid，叫拯救生命1985。这个事情是英国人发起的，然后联合了欧美的很多的人一起来做，最后促成了这个，应该说在整个流行乐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里程碑的一场现场演出，就叫 Live Aid 1985，拯救生命1985。它是7月份，1985年的7月份，在伦敦的温布利大球场和美国的费城肯尼迪体育中心两边同时开始进行卫星直播，这个在人类历史上都第一次啊。然后两边一起大概有70多组的艺人或者是乐队参加了演出，一共演出大概有10几个小时，里面有很多经典场面，像皇后乐队 Queen 当时有一个10几分钟的表演，就是也是传世经典。那这个表演就极其的成功啊，在那一天是卫星转播，全球有超过20亿人观看，这个在当时是难以想象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啊。最后是筹集大概2亿多美元的善款，这个在80年代已经是一笔巨资了。这个演出的组织者是一个英国人，叫 Bob Geldof，鲍勃·盖尔多夫。他其实是最早注意到非洲这个大饥荒的人之一。他在84年就写了一首歌，叫《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他们知道圣诞节吗？这首歌也很出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啊。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好听，所以没有那个《We Are the World》那么流行。但这首歌直接启发了美国人去创作这首《We Are the World》。那《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呢，是几个人，三个人主创团队是三个人，词是 Michael Jackson 写的，曲子是 Lionel Richie 和 Michael Jackson 一起做的，就是这次在义乌通过远程的视频来唱那个开头那一句的那个 Lionel Richie。然后制作人叫 Quincy Jones。这三个都是黑人，都是那个时候美国的流行音乐里面的绝对的天王级的人物。然后他们组了一个临时的乐队组合，叫 USA for Africa，请了大概有20多个独唱的歌手，然后另外还有20多个歌手参加进来，但是没有机会独唱，因为整个歌就只有那么些句子啊，不能每个人都唱一句。那另外20多位就只好在背后当和声做合唱，另外还有50多位歌手就进不来了。最后，这个 Quincy Jones 只能说对不起啊，那我们这个已经满了啊，只能下次了。就这么样的一个组合叫 USA for Africa， 然后他们就集中起来，花大概有5、6天的时间吧，录了这样的一首歌。因为这里面全是顶级的大牌啊，所以里边故事很多。这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大家兴趣可以去搜。就这首歌的制作过程本身就非常好玩。那这三个主创的人里面呢，Michael Jackson 是名气最大的，这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应该知道。但是我比较就怎么感慨的一个点，就是他去创作和录制这首歌的时候，1985年的时候，他才不到28岁，是所有这个组合里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
那也
他
是
也是
最大
所
牌
有，
的，
对，最大牌的，最年轻的，但是他也是所有这些人里面最早去世的一位。他死的时候才50岁，啊，这就是天妒英才啊！就是他是特别令人感慨的一个。所以这次我看到网上也有挺多人在说，就说如果迈克尔·杰克逊还在的话，这把他请到义乌来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他大概率是很乐意来的。然后是这位 Quincy Jones，昆西·琼斯，他是这一波人里面可能年纪最大的几个人之一。他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生的。就前几年刚去世，可能就24年吧，活了90多岁啊，他是非常长寿的。这位老兄呢，自己也有专辑，也有歌，但他主要是作为制作人啊。他一辈子一共拿过28座格莱美奖，啊，是所有这些巨星里
哇
面
塞，
最多的一个啊。就是那个是年代的顶级的制作人，80、90年代美国流行音乐绝对的大佬啊。最后就是这个莱昂纳·里奇。我非常惊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人啊。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就是代沟了啊。我小时候听英文歌的入门引导者就是这一位，那个时候最早听到并且着迷的英语歌之一就是他唱的一首叫《Say You Say Me》啊，大家可以去搜来听啊，非常好听。就是现在你去听也觉得非常好听啊。那个年代引我入门的英语歌还有几首啊，有一个 Rick Astley 的。Never gonna give you up，这个就后来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梗，那现在还能看到很多这个玩梗的这个视频，就他这首歌。这个 Lionel Richie 还有另外一首歌叫 Hello 啊，Hello，也是传世经典，大家也可以去搜来听一下，也非常非常好。那这位 Lionel Richie 呢，今年是76岁啊，是这三个主创人里面唯一还活着的啊，所以他请来在40年后啊。跟中国的龙哥一起合唱啊，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这首歌其实内核是非常非常的黑人福音音乐的风格，比如他第一句就唱说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the sun call"，这里面唱 "heed the call"，有人说是 "hear the call"，不是啊，是 "heed"，H-E-E-D，"heed the call" 是英语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短语，比如说。Heed the president's call，就是响应总统的号召。那这个歌里面没有说是响应谁的号召，那就是神的号召。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表述方式。那后面歌词里面还有什么 God's great big family 啊，这些就是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它其实是非常有宗教意味的，非常福音派的一个歌曲。当然，这个歌他在创作的时候做了非常好的流行化和普世化的改造。啊，所以使得非基督教的人他也能够有所感，比如说基督教地区的人一听就知道啊，这是福音，没问题。我今天也知道了，但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啊。我小时候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啊，这什么意思呢？啊，那肯定是听到了非洲的贫苦大众的声音嘛，啊，就是人民的呼声嘛，谁的 call？那人民的 call 嘛，对吧？我会这么去理解，也对啊，也没问题啊。所以确实改造的非常成功啊。所以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表达，比如有人就回忆了，说这个歌当年呢是被看作是叫灯塔的主题曲啊，就只有人类的灯塔才能写出，并且唱这个歌的时候让你不觉得很违和，是吧？他有这个底气去唱。还有一些见证爱好者称之为叫冷战胜利的结算曲，就那个时候的美国是对全世界人民，不仅对美国人民啊，对全世界人民都比现在更好的。因为他在跟苏联竞争，他在比拼谁才是人类的未来，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有这种去证明自己是好的，我们会给地球、给人类带来美好未来的能力。啊，所以 还是我们节目里经常讲的，有竞争才有好事。那美国胜利之后没有竞争了，它立马就开始变坏了。啊，微信没有竞争了，它就完蛋了，也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我看到还有人在说，这个在今年我们来唱这首歌，有很明显的要去接这个棒的意思在里面，就是我们接过这个文明的大旗，但我觉得不是接棒啊，这个谈不上是接棒。你想，我们建国之初啊，就把"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写在天安门城楼上了，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就有的理想，对吧？在80年代，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会是觉得说啊，这是个好东西，我要去追随它。不是的，我的感觉是叫心有戚戚焉，可能会觉得说，哎，美国人啊，这我们也有心灵相通的地方。就虽然我们跟美国打过仗啊，敌对了几十年，但没想到你也有这样的理想啊，那看来我们还能合作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感觉。那上一次我们唱这种歌其实是啥时候啊？是2008年的奥运会。那一年我们说实话是多灾多难啊，上半年有南方的雪灾，有汶川大地震，有洪灾，一堆的东西。但是到8月份开奥运会，大家还是恢复过来了。然后官方的主题曲刘欢唱那首歌，就是典型的地球村的歌曲吧。啊，什么？你和我心连心，共享一个地球村，是吧？大家有印象那个歌。其实那个歌的内核跟这个《We Are the World》几乎是一样，只是那个时候我们不可能去唱他那个歌，我们只好自己写了一首。08年我们就已经是在唱这个歌了，但今年我们来唱的感觉又不一样。就以前我们唱，美国人会笑啊，说啊，你们这个，叫什么东施效颦是吧？学我们的，抄我们的。现在美国人笑不出来的，他自己都不会去唱这个歌，所以就今天可以讲，就是美国人，你们已经把地球村啊这些理想都扔掉了，但我们是真心的，我们可能是要做下去的，只不过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看到有个网友讲的特别好，他说我们今天不是继承了这些梦想，实际上我们是把曾经的那个伪神，那个假装的神。打破了，那接下来就可以按人的身份继续走下去。啊，这个就是中国人跟那种很宗教精神的那个国家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也看到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啊，大部分人都是很感慨啊，就是今年轮到中国来唱这个，但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我看到有一个见证博主，他就说中国要警惕这种民主党白左思维，老觉得我们可以造福全世界什么什么的。这个啊，我觉得他多虑了。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是好的，啊，但是呢，他应该理解中美的差异。就中国这个文明以及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现实，啊，不会去干那种很离谱的、力不所能及的事情，不会的。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场景下做过一些，但是呢，不会成为大的主要的方向，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啊，恰恰因为中国人很现实，所以呢，有这样的一种理想主义是非常难得的，也非常好的。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说我为什么对我党非常有信心。我觉得我党是现在全世界的执政党里面唯一还保持着一些理想主义的党，不是那么现实和那么的唯利是图，它是有理想，像什么扶贫啊，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啊，那都是很理想主义的东西，但是他真做了。所以这是很可贵的。那昂萨体系就不一样了。那美国人和昂萨的体系，它本来就是因信称义，非常的严重的一个思维的模式。他们去搞这些才比较容易走火入魔。他们恰恰是应该多去强调实事求是，多唯物一点，对他们有好处。所以这个呢，我反正觉得也问题不大。最后就是感觉这歌放在义乌真的太合适了，啊，你往大的说，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很历史啊、很大的叙事，你可以往这方向去讲。你如果往小了想的话呢，其实就是世界的义乌嘛。我看到有网友在说啊，说义乌是我到过的最国际化的城市，啊，这个老庄去义乌深度的体验过啊，那确实是这样，它跟上海这种国际化还不一样。 他是真的有无数的老外在那里跟中国人一起生活，然后不论是吃喝住做生意，就跟中国人一样在义乌，真的就成了一个大的全世界的缩影。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东西啊。
我再补充一下，就我再次安利一下，就世界美食在义乌都能吃到，
对呀，对呀，
这个可以去吃一下，这个哪怕你不是去小商品，不去买东西，你就去吃，其实也挺开心的。这个再次安利一下。然后另外，其实刚才李俊在说到这个什么警惕白左啊什么的，其实这个人对中国不了解。我们强调的叫做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会什么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的，这个没道理。
是
中国
的。
人向来就是由近及远，首先是家里人，然后是身边人，然后才是什么什么同胞，然后再后面是外面人，这都是这么来的。
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吧？
对
由近及外，而
对对，
且往往会比较量力而为。
是啊。
好，那关于春晚和这个天下一家，我们就先说这些啊。第二个说一说开年第一周啊，我们就。对日本人又挥了一棒了。之前我们节目里面就讲过，我们之前的一些表态，尤其是我们宣布了对日的军民两用物项的管制措施之后，日本从他的民间的那些网右啊，网络右翼，到他们的政客，比如高市和他的同行们。再到一些甚至是职业性的技术官僚，都有一个幻觉，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如果接下来的大选里面，高市所代表的派别大胜的话，那么代表着整个日本都很支持高市，那你中国是不是会考虑考虑，而对他态度软化一些呢？从而不敢做什么很强硬的事情呢？他们一直都有这个观点，这个观点不是简单的高市他们自己说。是民众和一些技术官僚，按理说技术官僚应该相对来讲比较有客观的判断能力的，结果不是啊，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些幻觉，这个在各处的一些新闻啊，包括网上的信息上都可以看到。那我们节目里面也提过，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实在太神奇了，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但其实也很正常，因为在八九十年以前，他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们当时的主流判断也是这样的。觉得我们如果珍珠港能一下子打疼美国人，向他们证明我们的能力，那美国人就会坐下来跟我们谈判，不再禁运我们的石油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经略亚洲，这个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看起来觉得特别的神奇，但是日本人在这80年过去了，好像也没什么进步啊，他们还是有这样奇怪的想法。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啊，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么团结的话，那我更得打击你了。
对啊，更要
我要
警
打到
惕
你
了。
分化，然后有所改变为止。但他们不这么想，很奇怪。那这一次呢，就我们其实也没有故意做什么，我觉得都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开年第一天就扔出来20+20，20家企业列入实体名单，不得与他们。有任何两用物项上的交易，已经在的交易要立刻终止，也禁止全球任何实体和个人将出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的物资卖给这些实体。另外20家呢是观察，就是重点关注啊，重点关注意思是说，你们现在填报的贸易申请，我们觉得有点可疑，你最好给我写清楚，写真实。如果我后续发现里面有问题，那你也要进去了啊，是这样一个概念。那这次的20家有哪些呢？这次还是非常克制啊，非常精准的，全都是日本的军工企业。那日本跟美国不太一样啊，没有专门的只做军事的军工复合体，日本没有，日本基本上都是军民两边都会建，都是一个大的株式会社，下面有为军队服务的部分，也有做民品的部分。但日本的这些带有很强烈的军事工业色彩的公司是非常鲜明的，可以拎出来的，他们没法赖的。比如这一次三个最主要的集团，一个是三菱的全家桶，三菱 这个很多
这
啊，
个
造
太著
船
名
的、造飞机的、火箭的都有。然后川崎重工全家桶，啊，这个我们国内也经常听到过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实际上也非常的历史悠久的，就是 IHI，它缩写叫 IHI，全名是叫什么？石川岛薄膜重工，啊，非常复古的名字。那确实它也历史悠久。这三个三菱、川崎、IHI 都是一个世纪以前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是主力了。这个比如这个 IHI，它就是专门做航发的，啊，战斗机的发动机、军舰的发动机，专门做这个的，啊，是重头的企业之一啊。然后这个 IHI 特别有趣啊，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第一时间，他的官方的 Twitter 号发了一个推，上面就只有一个字啊，
啥意思呢？
也没有标点符号，也不是啊，也不是啊，就是一个
对
啊，
呀、
啊，就
啊，啥
是
意思
日本的那个拼音文字啊，平假名的一个啊，什么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日本，就是你没法说他啥，你说他这是疑问吧，不是，你说他这是惊讶吧，也不是，他就发了一个啊。但是呢，我可以理解他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没想到，他们真没想到，他们觉得不应该这样，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很奇怪啊，就是他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有太多可能性了，我们没法分析。比如说，有可能他认为政府会搞定这件事情，啊，他也许他认为中国只是做做样子。啊，也许他认为这个我早就有预想，但是你政府这么嚣张，我也不好做什么，都有可能，所以我没法去确切的知道。但总之现状就是他们什么也没干，就等着这个事情发生啊。另外还有一家就是 JAXA，JAXA，就是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这个就类似于我们的 CNSA 国家航天局啊，或者像美国的 NASA，就是日本的。航天的主管部门，这些都是在20家制裁的范围里面。然后观察的企业还有20家，这里面我一眼看到一家非常有趣，就是 TDK。
是做磁带的吗？
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一看就知道，一看就想起来当年就是 TDK 的磁带，对吧？
好吧。
而且那个时候 TDK 是很好的磁带，是很贵的。那个时候买空白磁带来录一些东西，或者转录一些音乐专辑什么的。啊，我只有在非常喜欢的专辑或者非常重要的事情上面才舍得用 TDK 的磁带。
对啊，
非常贵，很漂亮，那个磁带做的也很精致，很漂亮。
对，我也干过。
现在没有人用磁带了，但是说实话，磁带是个挺好玩的东西啊，虽然有很多毛病，但还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但我看了一下 TDK 的业务范围还挺广的，绝对不是因为磁带啊。他做电子元器件，做传感器，就实际上还是跟这些很大的关系的。那中国人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在我们听友群里有听友问，我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就中国不会随便去什么轰炸东京啊，这种暂时不会发生啊，除非日本人自己作死啊，主动来找我们的麻烦。那中国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我要去军事化，这个。老牌帝国去军事化，就是向美国派人去把委内瑞拉总统抓回家来，这种海盗行径，对吧？这是他做的事情。啊，俄罗斯老毛子去军事化，就自己出兵去打，打了4年也不知道打出什么结果来。中国现在做这个去军事化呢，是另外一条路径，就在工业上卡你的脖子，让你从现在开始再造不出新的型号的飞机、新的型号的军舰、新的雷达都造不出来。啊，用这种方式来去军事化。如果中国这条路径走通的话，那足以证明中国才是最有实力的那一方，对吧？我不用打仗，我也不用去抢人，我就由我们商务部发文就可以了，
对，
是吧？如果这个能做到的话，那真的是牛逼啊！所以我们很期待王道能成功啊。那么这个事情对日本会有什么影响啊？短期之内影响会不大啊，日本人会继续。走他们现在这条路，这个上一期节目他们竞选赢了啊，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就是说日本人一段时间里面会沉浸在他们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 由于经济啊、科技啊发展一般，就出现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集中的表现特征之一就是排外，把本国和周围的人、公司的失败归结为是外国人的锅啊，在美国就是归结为移民啊，归结为老中太狡猾了。日本移民少，那就重点归咎于老中啊，是完全一样的逻辑。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就希望能变，希望整个日本能改变、能变革、能变得更好。那怎么才能变得更好呢？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日本的国民也不清楚该怎么才能变得更好，完全不清楚。我们也不懂政治，我们也不懂治国。但是呢，我们知道的是，以前那帮老家伙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我们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啊，就这种逻辑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高市呢，他本人也是这样。我看到他现在已经有一些报道啊，就是他这一次大胜之后，显然也是非常的飘啊。就今天上午，日媒的报道说，在国会答问的时候，有反对党问他说：“你呀，很快要去访问美国了。”你准备怎么跟 Trump 去交涉啊？现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已经判了，之前那个关税是违法的，那我们之前跟美国签的那协议到底算不算数啊？能不能讨回点好处啊？我们怎么才能跟美国的交涉不吃亏啊？高市怎么回答的？高市指着自己的就是负责这个贸易的这个部长啊，这个大臣说他的职责就是让我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不要丢脸。我跟你说过，对不对啊？啊，你能不能做到不要让我丢脸啊？
那就丢脸。
且不说这个丢脸是他自己找的，跟他下属没什么关系。就是这个作为首相这样去说话的话，那么你想想看，以后有哪个大臣会愿意帮你做事？他这种很飘的状态，最终会非常不利于他做事啊。所以接下来会持续一段时间，就是日本会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毕竟大胜之势上台之后。他在国会要推法律是没有人会挡着的啊，所以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呢，高市这个人的风格决定了他没有办法在实质性的内政外交上做出很强的成绩来。而且他现在这个飘的状态可能会导致他出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早。我原来估计他大概能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选举大胜的威力会支撑他能够挺半年到一年，直到。更多的人发现，他所宣传的那些政策，他所许愿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发生的时候，才会有变化。那现在他的这种所作所为啊，很有可能会加速这种变化，因为他很多事情兑现不了啊。他之前说的减税、驱逐外国人，很多事情在国会一跑就通过不了啊。这个事情实际上之前有个特别好玩的一个视频，我在 B 站也看到有转播，就是日本有一个。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叫太田光，啊，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搞笑艺人。你为什么搞笑艺人会成为政论节目的主持人呢？这个其实也很有趣啊。就是第一是说明政论没有太多门槛啊，只要这个人聪明一点，肯去准备一些东西，逻辑相对过关，然后语言能力过关，他就能做政论。这跟做科普什么还不一样。第二呢，其实在日本啊，搞笑艺人做政论其实是有先天优势的。啊，日本这个民族就是，比如说一个记者、一个作家、一个政治学者去做政论的话，反而他会很危险。他去跟一个政客去对谈，万一他说的话被冒犯了，会被认为他有政治上的企图啊，会引发政治上的恶斗啊。日本人会回避这种事情。那搞笑艺人就没这个问题，我是搞笑的，我说什么都只是我们在讲相声。所以他是挺火的一个政论的主持人，他在高市大胜之后就采访了高市，在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他们就对谈，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现在自民党大胜了，那么之前你们说的包括减消费税啊、全民发钱啊、还有刺激经济啊这些东西，你是打算跟在野党不同的观点的这些党花很多时间去讨论，然后说服这些不同的意见，然后再听他，还是？雷厉风行的，坚决的去推他。那高市就说：“那肯定时间很重要啊！我现在已经是一生悬命啊，就是日本人讲那个，就是非常努力的这个不顾一切的在推进了。我们肯定会很快的推动这些东西。”那太田光就问了：“说 如果这样的话，那阻力很大，万一推不下去，出现问题咋办？您和您的党派要怎么去为这个事情负责呢？就说了这么一个东西，那高师就立刻脸色大变，说啊，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们现在刚刚大胜啊，现在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动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要问他失败的事情？然后太天光就说，哎，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就是你们赢了这么多，那我们肯定希望你能把这些做成啊，那我们肯定要问，如果遇到困难怎么办啊？那高师就非常不高兴，说，哎呀，你这个问题太黑暗了，啊。太坏心眼了，你怎么在这个时候问这种问题呢？实际上也没回答。啊，这就是现在他们的一个特点，就能从这个很短的对话里面就很容易看出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还是这个路线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我们不需要做特别多的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把这个两用物象的管制落到实处，越来越严的去限制它。让他真的军工业就做不了任何事情，这个影响会远比普通人想象的大，这个甚至会影响到美国，啊，因为现在美国有不少的军火就是让他们代工的，啊，就是我们这次制裁的这一帮，所以接下来看吧，我们国家一直把董王要访中的时间卡在4月份，而且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正式的点头说你几号几号来，都没有，那实际上我觉得。也是想看看日本人去美国访问这个，最后会达成点啥。
其实除了高市早苗之外啊，我对另外有一个女的还挺有了解的兴趣的，就是应该是商务部还是什么什么部啊？就她在那边说什么，他们有办法挖到稀土啊，是
啊，
其中一个什么大臣？
经济产业。
啊，
经济
对，
产业省，
这是一个她放
那
出来
个
的
是
消
高
息。
氏的闺蜜啊，啊，一
啊，
个日
对。
美混血的一个女的。
对，另外就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女的很多发言听上去就非常的二次元，是吧？就是她的很多的说法，就引用的是二次元里面的一些说法，来表
哎，
达
我觉
自
得这
己。
是他们这一届政府的普遍的一个他们在玩的一个套路，包括高氏自己也是啊。我上次节目也不说过吗？高氏在那里说：“相信勇气啊，是吧？就完全一样的，他们都在玩这个。就是媚宅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贬义词了，而变成一种武器了。他讲的那个稀土那个事情，显然是高氏整个内阁的共识啊。而且现在我跟你讲，日本人的从媒体到他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自律性的。上一期节目我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这一次的选举，自民党的得票率其实只比上一届的大选多了2个百分点，其实没多少。也就是说，这次日本大选获胜，它主要的原因并不是高市的人气有多么高，虽然他的民调很高，但是他的大选当中的人气度、支持率其实没有高太多，跟之前大家都看不上的前面那几个首相。相比并没有高太多，2个百分点。但是这件事情，日本几乎没有主流媒体报道，包括刚才老庄说的那个从深海采集稀土的事情也是一样，民间讨论非常多，有很多人都知道那个只是一个说法，只是一个选举当中的策略啊。那个首先现在只是完成了从海底把它拎上来，什么分离啊、萃取呀、啊、提纯啊都还没做，而且成本难度到底如何？没有人知道，这个其实很多人都提到了，但是在日本的主流媒体几乎没有人说。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日本人，包括这些媒体里面的人和那些职业官僚，都以为他们只要营造一个日本很团结的样子，中国就会畏惧。所以他们现在是在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啊，就是大本营战报可以骗自己。但他希望能把中国也骗了，调子非常统一啊！啊，我们绝对支持高市啊！我们其实没有问题，我们粮食可以自给，我们稀土可以自给，这个粮食自给比稀土自给还不可能啊！日本现在主粮的自给率35%，高市吹牛说到2030年100%自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不知道吃点啥，我都不知道他们能吃啥。 大米是绝对不可能的。吃面吧，他们也不种小麦啊，那就只能吃草了。
就日本的民族性里面还是有那种万岁冲锋的那种逻辑，就是
对，
类似于我们万众一心冲过去，敌人肯定就怕了。
对，就是非常相信，他们一个是相信的力量啊，只要我
对对，
相信了，我就能创造奇迹。第二就是特别相信团结的力量，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了啊，哪怕只有3个人，我们也可能打败100个、300个不团结的人，是吧？他没有想过，可能对面300个也很团结，这咋办？
这事情他们还没有吸取教训，真的是，
对，这个也是我很意外的，说实话，就这一波高市的事情，让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挺意外的，尤其是那个。当年珍珠港，他们以为美国人会坐下来和谈，然后现在他以为中国人会坐下来和谈，一模一样的错误，非常可怕啊！所以这个国家会很惨啊！我觉得日本如果继续下去的话，现在其实有点晚了。现在他哪怕换一个首相，中国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工业上的限制和去军事化的一些努力，可能都不会停了。如果他当初11月份立刻就收回的话，可能还不至于。但到现在就是不信了，就是比如现在换一个首相，大家中国人也不会信他，还是会非常谨慎的控制，不然你真的撮核弹出来怎么办？
是啊，
那绝对不能接受啊！好，那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另外的一个热门新闻啊，就是美国的几个 AI 的巨头。都不约而同地发了一些跟 AI 安全有关的事情，而且不约而同地在里面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已经不是微词了，就是点名道姓的批评和羞辱了。然后呢，又扯出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跟前面他们发这些文章有没有关系，但是听上去不像是孤立的啊。这个事情就是。Anthropic 本来是拿到了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不小的单，而且是号称第一个部署在国防部内部的机密网络里的大语言模型。啊，它是第一个打进国防部的商业化的大语言模型。但是最近呢，好像是跟国防部啊，现在叫战争部啊，美国的战争部闹出问题了。这个在。媒体是一直有一条线索，不能说这个线索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可确认的，但是听上去真实度还挺高的。最早的媒体报道是说，国防部安装使用了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这个是已知的公开的信息，这个是没有问题，绝对是真的。但是后面的媒体是这样讲的，说有内部的消息源称，在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总统的过程当中，是大量的使用了 Claude 模型的能力的，这是第一批出来的传闻。那最近的事情跟这个事儿就连上了，就是 Anthropic 自己发了一个通告，甚至比美国联邦政府相关的说法要更早。他是先把这个事捅出来的一方，他说美国的战争部要求他解开对模型使用功能上的一些限制。要求他们能够完全自由的、开放的使用这个模型，不能限制他们。那到底是什么限制呢？不确定啊。但是他们 Anthropic 的这个通告里面讲了一个点，他说我们遵循的一个底线、红线的标准啊。他说我们是爱国的，我们也经常的打击中国啊，我们绝对是反中的前锋啊，等等，说了一堆啊。然后最后说我们还是有一个红线是不能逾越的，什么红线呢？两条，第一条。不能将我们的大语言模型用于对美国国内的美国公民的大规模的监控啊，surveillance。这个自从临近门事件之后，在美国是个挺敏感的一个话题啊。很多公司面对着大众对它的期待和政府合作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都会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坎儿。一旦有人爆出来说啊，你这个东西用于监听、监控什么什么的，或者审查我的邮件什么什么的，啊，这公司在民意上面、在用户的市场上面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呢，他又不能够跟美国政府对着干，而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有很多秘密的 surveillance 这种监控的项目的， 斯诺登的整个文件都暴露了非常多这方面东西啊。所以这次呢，他就把这个扔出来了啊，就是第一条不能够用于对美国国内的美国公民。这里面其实限制已经很多了，就是你去监视别的国家，我们不管啊；你监视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们也不管。但是你不能够对国内的公民进行监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红线是说不能用于去开发和操作完全没有人去决策的杀人的武器，啊，就是不能让我去自主杀人，啊，这两个红线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而且是根据后面的信息来看的话呢，是美国政府跟几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签约的时候都是有这两条的，啊，包括 OpenAI，包括 Google，他们的协议里面应该都包含这两条。但 Anthropic 的说法比较的模糊，他是说他好像在暗示战争部想逾越这两个红线，啊，签一个叫做所有的 lawful action，就是只要是合法的行为，你都不能阻止。啊，他说这个我们没法接受，啊，就发了这么一个通告。然后这个通告出来之后，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大家美国的民众肯定都站在 Anthropic 这一方说，说啊，战争部这个很黑暗、很阴暗的角落里干的坏事啊，你们不能够助纣为虐啊。还有很多人要求 OpenAI 包括 Google 都站在 Anthropic 这一边，不要去借这个机会啊，去踩着 Anthropic 去跟政府做生意啊，不要为虎作伥。而实际上呢，OpenAI 的 Sam Altman 还真的出来发了一条推。啊，就是支持 Anthropic 的，说啊，他们这个底线我们也是认同的，而且我们了解 Anthropic，他们确实很重视安全，啊，说了这样的一些话。那最新的就是在今天上午，美国的战争部长这个海克塞斯，还有大总统啊这个董王，各自发了相应的消息，啊，消息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说终止与 Anthropic 的所有的合作有6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就所有产品都必须剔除出去，而且把 Anthropic 加入到一个所谓的有风险的供应商的列表，就是不鼓励任何联邦和州的政府机构与之合作。啊，这个对他还是会有影响，虽然不是强制的，但是呢，对大部分的政府和公共部门来讲，有这么一条大家不想惹事的话，尤其是一有别的替代品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生意是会有影响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表达了对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愤怒，说啊，我们绝不允许一些 woke 啊，一些 woke 风的公司用他们这种畸形的 woke 理念来影响我们的伟大事业啊，说他们的这个产品里面包含了一些意识形态的偏见，我们不喜欢啊，要他改。这里面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不可能知道，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就在今天上午，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立马 OpenAI 跟战争部就签了相应的协议，显然是作为接盘侠进去了。Sam Altman 还发了一条推，里面明确的讲说，我们也坚守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底线就是那两条，一模一样的两条。啊，他因为这条推是虽然是他个人发的，但是是公开的、正式的发在他的推特账号上的，所以不太可能是说的假话，因为他如果这个东西说的假的话，那美国政府会出来弄他的嘛。所以我估计协议里面真的是有这两条的。那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就有另外的一些新闻报道啊，虽然没法确认，但是我觉得听上去是合理的。什么报道呢？就是说，据说在马杜罗的抓捕行动之后，Anthropic 有人去找战争部。说你们到底在怎么用我们的大模型啊？我们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违反我们的那两条红线。
这是这么刚的吗？
对，我觉得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可能所有跟联邦政府采购大语言模型服务的项目签了协议的这些公司，那主要就是 Google、Anthropic、OpenAI 这几家公司。我觉得他们协议应该是一样的，几乎一样的。里面肯定都是有这两条底线的，啊，这个不会凭空的说出来这个东西。但是呢，可能只有 Anthropic 一家 跑过去说我要检查一下。
这个还是要佩服一下，
这
我
个还
支
是
持
挺
他
有
们
意
去
思
检
的。
查。
实际上这个事情我认为是一个所有这些给美国政府提供服务的这些厂商，他应该心知肚明的事情。你不可能是到这个时候才突然发现美国政府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就算他的 CEO 这个人本人真的什么都不清楚，他们还养着一堆的法务，还有咨询顾问，这些人都是很熟悉华盛顿的，不可能有这样的问题。联邦政府的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啊，但是他们如果真的要针对一家公司去整他的话，为什么会把他第一个选中接入到国防部里去呢？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是要花很长时间去做各种各样的谈判和试点和测试的。也许大家觉得董王还有他手下的这帮内阁的，包括那个战争部长，都很搞笑啊。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美国的整个战争机器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的，他不可能犯特别低级的错误。他们决定去接入这个东西，那么怎么用它，以及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哪些问题，是一定会讲得很清楚的。或者就是有行业的默契，一直以来就这样。你不可能不清楚，你不清楚你还挑战他，你怎么可能入选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这个事儿是一个现在的无头案了。但总之，现在他出局了，而且被列入了这样的一个清单，这个其实对 SRP 会有影响的。
我是这么看，我觉得美国的国防部的那个话说的有道理，就这家公司确实意识形态有问题，就是他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对中国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他甚至对美国都有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是一个特别轴的公司，我现在感觉是这样，就他这个老板就很轴，所以之前我们一直在问的是百度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但是我现在假设可能百度就只是一家普通的公司，但是这个员工他在百度实习期间确实遇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一般普通员工遇到了也就过去了，但在他那儿就过不去，所以他就彻底的痛恨了中国。而这种特别轴的人，他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是一以贯之的。他不仅仅是在中国的事情上这么轴，他可能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是这么轴。就我就这么理解，只能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
这特别好玩的一个点就是，之前 Cloud 不是发了一个讲蒸馏的一个奇怪的文章吗？说中国的模型的厂商都在用违法的账号去抓取他们的数据，并且用于蒸馏。里面最搞笑的是说，DeepSeek 蒸馏了他们15万条数据。然后 这个圈子里的群众看了都疯了，说啊，15万条数据就能蒸馏出一个 DeepSeek 这样的产品，那我也赶紧去弄一个。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他几乎成为万众之帝啊！大家都在骂他，说你们这完全就是不知道在鬼扯些啥。结果跟国防部的这个争议一出现，哎，风向就转了啊！大家就一起去支持 Anthropic 了。
对。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性，这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挽回了一些声誉，他觉得还不错。我不是说他故意这么做啊，因为他这个代价还是很高的，从而会使得他的 CEO 以及相关的人更轴一些，因为尝到甜头了嘛。我以后就要跟董王对着干，这样民意支持我。
我对那两个红线，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对，而且呢，我其实也隐约感觉，其实国防部在红线那一块，是不是真的或多或少还做了点事儿？对，而且呢，像为什么是这两条红线，对吧？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呢，其实也把这件事情其实暴露在大家的视野里面，包括刚才李老师提到，OpenAI 他也强调这两条红线这件事情。对，因为现在 AI 确实可以干的事情非常多，对，那特别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 去用 AI 做一些所谓的一些合法的一些事情，它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我觉得也是，我反正还挺感兴趣这个东西的。
我其实觉得这两个底线啊，这两个红线啊，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我
对，
们一个个来看啊，一个是说关于对国内的民众进行监控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灰色地带。比如说，我对电信网络里面的所有的数据包进行监控，以便从里面抓出有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的预警的信号，这个算不算对国内公民的监控？而且我之所以引入 AI，就是为了防止有真人在这过程当中去利用它来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把这个分析的过程交给 AI 来做。AI 发现了一些征兆、一些 pattern 之后，再交给人工去处理，这样就避免了国家机器去利用具体人的东西来做坏事嘛，对吧？因为我交给 AI 去做了，AI 拿出来的已经是高度可疑的了，这个时候我立案侦查完全合理。啊，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如果你觉得这个合理的话，那么那个第一条
对
红
啊，
线到底怎么定义它？什么叫做用 AI 帮助了对国内公民的监控？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灰色地带的。如果真要争的话，那么双方可以讨论很多这种事情。那好了，你现在一家商业公司，你站出来说，我又立了这样一条规则，我要来检查你是不是这么干的，那么
对。
简单吗？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它里面其实挺复杂的。第二个也一样。啊，第二条说，开放完全自主的自动化兵器，那什么才叫完全自主的自动化兵器？所有的兵器都是有一定自动化的，比如说一个导弹打出去，它离开了发送这一方的制导的范围之后，它就是靠它的主动的雷达导引头，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看最终的目标是不是它之前限定的目标，如果是的话，它就调整自己的方向，这样更精确地打击对方。现在几乎所有的稍微有一点精准度的武器，当然老式的炮弹不算啊，就是只要有稍微一点精准的武器，它末端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导引功能。那这种算不算自主的武器？还是说按钮的那一下必须是人？那接下来打到对的还是不对的目标？也许对的目标就是敌人，不对的目标就是平民。那到底这个算谁的责任？好，如果我引入了一个 AI 的程序，把它放在个导弹上，让它的末端制导和判断更准确，但是也有可能出错。啊，按钮是我人按的，那最后判断打谁是他判断的，那这到底算啥？啊，所以这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白左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我就立条标准，这条标准叫做绝对不能开发完全自主的武器。好，那什么叫完全自主的武器？到底你这个自主是好还是不好的？他不管了。他就是我有这条准则，所以我要这个准则去检验所有的人。那你觉得战争部会同意他这种想法吗？所以这种底线啊，拿出来说呢，作为一个道德表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会认同他。我也不相信，哪怕是美国这种阴谋论盛行的，而且政府确实阴错错的干了很多坏事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他也不会在明面上说你这个原则不对，证据就是他后面跟 OpenAI 签的，他一样有这两条，只是在具体执行层面上，可能大家是要有一个讨论的过程。这里面当然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事情，那民众会不喜欢，因为黑箱嘛，啊，容易让人联想到这种暗示里面的政治啊，阴谋论了就很正常，会往这方面去联想。但是事实上，做事的时候，我们假定它是好的，它也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当然，它是坏的，它也会利用这些东西，这个是没得说的啊。但是你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你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你最多就是说我不为你提供服务，你只能这样。你不能说我又为你提供服务，我又要检查你，我要把这事情限到我的那个简单粗暴的标准去执行，这不可能。你能做的只是退出，你不干了，这可以，这我敬你是条汉子。所以到目前为止，Anthropic 你退出很正常，啊，但是你现在不是退出嘛，你现在是被别人赶出来的嘛，这还是不一样。你真的牛逼的话，你就说我不签这个合同，我一开始我就不同意，那是你牛逼。回到刚才王老说这个，这两个确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问全世界随便找个正常人，你就问他啊，这两个有没有道理？你喜不喜欢？你肯定喜欢啊。但真的做的时候，到底怎么做呢？怎么样做才算是符合这两个底线的标准呢？恐怕就没那么简单，这是我的观点啊。
对，
好，那总结一下，就是 AI 用于一些敏感的场景，包括情报，包括军事，啊，甚至包括直接的操纵杀人的武器，这个我个人认为是不可逆的，迟早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最多只能够做的就是怎么让它发生的时候好一点。啊，这个世界上的坏人，尤其是处于下坡路上的坏人，他们会想方设法的运用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来期待能翻盘。啊，这个我觉得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好，下一个话题啊，也是关于 AI 的啊。我们最近有一些观察，发现随着 AI 这个技术上不断的进步，产品越来越好用啊。虽然客观的说，离我们所想象的非常完美的产品还有相当的距离啊，但是已经越来越好用了。所以导致了一个现状，就是原来一些最远离技术的那个人群，这个人群人不少的，我觉得可能有一半以上。啊，尽管这个 AI 非常的火，但到今天为止，深度拥抱 AI 去使用了至少一个类别的 AI 工具，很深度的在生活中使用的人，我觉得可能还不到一半。所以还有一半的人，他其实还是在观望 AI 而已。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波人可能也要开始动起来了，所以有一些新的动向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来自于老庄最近的一些观察，我们先让他来讲一讲。
对，因为我跟李俊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啊，就是以前我们的同事，他最近就转了很多篇，大概3篇还是4篇虎嗅的文章给我，就虎嗅 APP 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大概就是什么什么有大事正在发生，什么什么这个硅谷的最聪明的那帮人最近都恐慌的不行，都失眠。然后还有大概意思就是说，那最聪明的一帮人最近，有一个新的风潮叫做"写离职信"，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离开了原来的，比如说是 OpenAI 也好，Anthropic 也好，Google 也好，反正就是离开了这些 AI 的大厂。然后呢，他们走之前呢，他们不见得再做 AI 了，他们可能不做 AI 了，他们还会写一封离职信，而且是公开信，放在网上，而且通常都会疯传这样的信。大概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快完了。或者说，这个世界这个 AI 发展的太快了，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个远超你的想象。就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那个什么大事正在发生那篇文章，其实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套路，大概就是说，我有很多亲戚，就他自己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当然也是做 AI 的嘛，然后他就说我有很多亲戚，他们每次问我 AI 怎么样的时候呢，我一般都是打折。打折再打折，然后再告诉他们大概就这样吧，也还行。但事实上我没有真的告诉他们的，我到现在我再也不能够骗他们了。我要做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就那意思，就是说，事实上 AI 现在已经很恐怖了，我不能再骗他们了，我也不能再骗自己了。这个事情现在有多危险，有多恐怖，有多什么吓人，你是不知道。我现在要从头到尾告诉你，就是这种套路，对吧？
这
然
也
后
是
呢，
一
这个。
种文章的写法。
对，对，这种文章其实特别是就是写得好就是爆款嘛，就是这个是擅长写爆款文章的人的套路。然后其实那篇文章就是那个什么大事正在发生那篇文章，在国内还衍生出了很多篇其他的爆款文章，就是再演绎、再夸张、再扩展、再结合中国情况。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朋友呢，他也看到了其中的一篇，就转给我。那篇文章其实我还没看呢，然后其实他在聊天记录里面接着就往下说了，他说："哎呀，我要开始去买 ChatGPT 的这个付费订阅了。"
对，
那为什么呢？我还没跟他聊呢，我就简单翻了一下那篇文章，后来我才发现那篇文章的下面的逻辑是什么，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听信那些略懂一二的工程师们跟你说 AI 没啥了不起，为啥呢？你应该要用最贵的模型，用全世界最好的模型，最好是每个月200美元的那种，你去订阅，你去用，然后你才知道这个 AI 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那个同事就是我们那个朋友，我劝了他，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先试试20美元的，你就别用200美元的，不至于差到这种程度。还好是劝住。
而且，他那2档20跟两百也不是说就品质上有太多差距啊，它主要用
是
量的
他，
区别比较大。
对呀，所以我就说你20美元你先试试就行了，
对，
这
关键拿
是
来干嘛？
对。
我
但
其
是
实想不出他能拿来干嘛。
没有，我接着跟你说呀，就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朋友其实他之前有体会，他用过 ChatGPT，他不是从来没用过。他说他因为他在日本嘛，他在日本其实跟人打官司，他的合伙人大概是坑了他一笔钱还是什么的，然后呢他自己没找律师，他用 ChatGPT 帮他写了一个法律文书，后来要回来50多万。那我说那我就支持你充200美元每个月了，你应该在 ChatGPT 充个终身会员都是应该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也很合理。对，那这小钱嘛，对吧？能捞回来50多万的损失的话，那这点 AI 的使用费真的不算啥。但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是在想探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就是一般的不懂 AI、不懂技术的这种普通人，他们会被这样的文章给忽悠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他们会如何去看待这种文章？他们会有非常强烈的紧迫感和这种立刻行动的意识。就是说，我必须得知道 AI 现在是。有多厉害了，所以我得花钱了。我不能够在这个随便拿个什么聊天的东西，然后跟他随便聊几句，这样是体会不到 AI 的好处的。就是很多普通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我觉得第一反应是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就是它主要就是叫饱和式轰炸，今天一篇，明天一篇，然后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每天今天一篇，明天一篇，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会中招，总有某一篇适合你，就打动了你，或者说把你吓住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他们这些并不是很硬的刚需的人，他其实什么时候入坑，完全就看他哪一天突然被打中了。那些至今不入坑的，他根本就不看这些文章，所以也不着急。像他这种经常有人没事就发东西给他，然后他还经常去看一些什么新闻的，那这掉进去是迟早的事情。这个倒也不是坏事，你反正关键是你找到合你用的方式。目前说实话，仅仅只是你一句我一句聊天，这个的话，这个其实没啥很特别的。他也算是小微企业嘛，自己在干事儿的。那其实他能用得上的地方还挺多的，比如说他偶尔需要设计一个广告，或者是要做一点跟别人的展示的幻灯片什么的，这个时候都可以用到 AI 的。只是说他有没有这个需求罢了。如果他平时不用 AI 也能把这事情做得够他用的话，那他确实动力也不足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个性化的，就是很看人的。我对这一类的人群，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还是要看最终产品的成熟度。比如说，准备幻灯片这件事情，这个从大语言模型出来第一天就有人在做相关的产品。国内几乎所有大语言模型那个聊天的网页下面都有帮你做 PPT 的那个按钮。我试下来，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能满足我的需求，但同样也有很多人觉得足够他们用了，以至于在几年之后，在今天，你会发现，如果你参加一个会或者你参加什么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哇，好多人都在用这些模板，你眼看就知道这 AI 做出来
这我也用，
的。
我
然
也
后
用
这
了
些
好
模
多，
板呢？那肯定比很多人原来自己用的模板要好，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呢，它不解决幻灯片的核心的问题。幻灯片的核心的问题，它是帮你去做 presentation 的，也就是说，它是帮你表达你的观点的一个工具。如果它有助于你表达的观点，让你的观点更清晰、更容易被人理解、更容易被人记住的话，那它就成功了。如果幻灯片放在那里， 大家觉得很好看，但是呢也没有理解或者记住你的观点，那就没什么鬼用。比如说 AI 生成的幻灯片，经常一个特点就是字儿特多，上面放很多色彩绚丽的方块，每个方块里都有 N 个 list，导致一屏的幻灯片上可能有5个 list，每个 list 里面有4到5条。啊，这个就是违反做 presentation 的最基本的原则。做 presentation 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一般来讲，一个画面上面只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在这个画面上你希望别人听见、理解并且记住的，可能就是一句话。然后在这个画面里面，你可以列两三条，或者列一两个图，或者就是一张大的照片，给人很震撼的感觉，比如一个大的老虎的脑袋，让人一眼就能看住。然后你的观点跟它是相关的，这样别人就可以理解和记住了。所以幻灯片本质上是叫 presentation tool，就是做演示的工具。那 AI 显然是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没用。但很多人对他来讲，他本来那个幻灯片，他也不是为了宣传什么观点，他只是为了给上司交个差。那对他来说，这个美化就非常有价值。啊。另外就是有一些很好玩的地方，我前两天才听一个朋友讲，我才知道，啊，原来比如像豆包，它已经内置了很多很好玩的功能，比如现在豆包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跟它对话，啊，用英语对话，练口语，然后呢，如果你说的不对，它会用中文给你指出你哪里说的不对，这
不
其实
错，
就是 AI 外教嘛，就是以前我曾经做过的产品，就是口语的产品。当时就是全国各大企业都在玩的一个，就是真人一对一的口语的课程，收费很高，但它成本也巨高，因为它要请真的人来跟你聊，所以那些做真人外教的生意没有任何一个能赚钱啊，它财务模型是亏损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实现一个 AI 的外教呢，那它的财务成本可能就是正的。啊，当然，这个事情在我当年做这个的时候还不成熟啊，那个时候这些技术还没出来，当时也很难做出真正令人满意的效果。但现在有可能还可以了，我没试啊，我只听人说。啊，那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会吸引对 AI 的技术一无所知，也没什么太大兴趣的人，因为它真的作为终端用户产品已经有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不止一次的提过，就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认为，关键是找应用场景落地，否则的话，就仍然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把整个 AI 的发展分成几个阶段的话，那么起步的阶段早就过去了，然后就是中间的爬坡的阶段，就是现在正在经历的阶段，技术正在稳步的迭代，但是很难有当年 GPT 3.5出来的时候那么飞跃式的感觉了啊。但是呢，现有的能力已经可以做些事儿了，但具体什么事儿呢？我们不确定，要找，找了之后让它落地，落地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人能很轻松的用起来，并且真的对它有用。啊，刚才说的豆包的这个功能是一个点，还有就是比如说千问，如果千问有一天说我彻底的接管了淘宝的点餐的服务。那我觉得我肯定就不会再用京东、饿了么、淘宝去点餐了，我就肯定用千问了，因为千问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比如我可以跟他说，我说啊，你今天中午帮我点点吃的，要求是过去10天吃过的不要，第二这个半小时之内能送到，啊，然后可能还有别的要求，比如说今天我心情比较适合吃辣的，我需要味道重一点的，或者我今天不想吃辣，我想喝汤，给我来点青菜和汤，啊，他就去哗哗啦找，然后就给我准备好了，我确认就点出去了。这个其实不难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饿了么还有美团他们现在都没有啊。如果千问能实现这个的话，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用啊，因为每天的午饭是世界性难题啊。这些所谓的远离技术的最后的这一群人，首先第一，他数量巨大，我觉得起码是在一半以上。第二呢，他也不是懒或者是笨，只是他觉得没有动力，所以他需要的是真正的端到端的应用。包括我最近不是在开发我自己的那个 RSS Reader，我在里面加了两个 AI 相关的功能，一个是快速的生成索引，一个是快速的翻译。那我就尽量让这两个功能它跟 AI 的具体技术关系越少越好，我让它融入到阅读的体验里面去。就是你在阅读的时候，就一两个按钮你就做了，你的目的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你看到那么多的英文的字儿， 你就头皮发麻。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生成一个摘要，然后生成摘要的时候，你可以指定语言，比如你指定中文，那就是中文的摘要。你还可以指定是短、中、长三种不同的篇幅。你可以先看短的，短的看完你觉得有兴趣，你就再看看长的。如果还真的有兴趣，你可以点翻译，把整篇文章都翻译了，然后你就可以读下去了。然后读完之后，你还可以把它保存下来，或者是分享出去。就是，这就是典型的我称之为叫端到端的应用，就是它的原始的需求跟 AI 没有关系，它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那如果你有的话，你就会去用。那用的时候呢，AI 能够把你以前很不爽的部分变得更爽一点，那就够了。不论是像我说的阅读，还是刚才说的练口语，还是点餐，都是一样，这些需求都是刚需，客观存在的。对有需求的人来讲，他离不开。但是 AI 能帮他做什么呢？能帮他做很多事情，就这么个概念。所以，与其去看那些文章而变得很焦虑，而去不得不去订阅一个套餐，它不便宜啊。如果他真的去买了一个月100刀那个的话，我觉得不是，虽然小钱，但是也不是扔到水里不心疼的那种。100刀还可以吃不少好东西呢。
是。
所以，与其被这些文章吓住，不如仔细想一想，你有没有什么痛点，然后问问懂行的人有没有能解决你痛点的产品或者点子。如果有，那你可以试起来；如果没有的话，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帮你做一个。
其实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今天还是今天还是昨天有群网，就是朋友在群里在问的，就是什么2028年的那篇文章，我觉得你在群里也评论了一下。
那个是美国的一个很前沿的研究组织，他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他一开始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个不是预言，也不是预测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只是纯假定。如果 AI 真的取代了人的大部分工作，导致足够多的人开始失业了，那么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人类会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东西？它会有哪几种可能的走向？他们是有这么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当然是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因为这个可能性是有可能发生，或者至少在一个阶段里面阶段性的局部的发生，比如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岗位就此消失或者受到重大冲击，这个以前都一直发生过，比如说电话的接线员，现在还有吗？没有啦。自从电信企业发明了程控交换机以外，以后。是吧？自从他们发明了程控交换机，接线员就不存在了，就不需要了。但是在七八十年代，接线员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你们会经常看到那种视频或者是照片，一个人很多情况下是女同志，坐在一大堆的那个一个巨大的面板前面，耳朵听着找谁，然后手工的去接线。所以。这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科技的进步而消失的岗位，或者受到重大冲击的职业，是肯定会出现的。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规模化到一定程度，比如说有1/3的劳动者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了，那么人类社会以及以国家为代表的这种组织形式，一定会去反应，会去做出一些响应式的处理。那么可能会走向哪些？路径这个话题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但那篇文章我看下来比较失望的点就在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和论证，他所有的观点基本上停留在俺琢磨着，就这种俺寻思，就这种程度，全都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那么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什么什么，这所有的论断都没有论据，所以就很奇妙，就没法评这个东西，所以我在。听友群里面，我就回答说：“我说这篇文章更像是一本没写成功的科幻小说，因为它不吸引人，它的剧情和文笔达不到一个优秀科幻小说的程度。但是作为研究报告来讲，它又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但这篇文章非常的火啊，几乎所有的自媒体，还有那些尤其是专门炒 AI 话题的自媒体都在转，英文的、中文的都有，而且滋生了很多很奇妙的联想，因为它本来也是个科幻。”那你随便瞎联想也没什么问题啊，所以大家都在联想。但是你说要严肃的去评价它，就真不知道咋评价。如果有人因为看了这个之后觉得更恐慌了、更焦虑了， 那觉得大可不必啊，就你还是想想 AI 能帮你干嘛啊，找一个适合的场景用起来，可能更重要一点。
其实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研究机构的这个研究或者他在思考的话题，我也很感兴趣。
对，
就我先说一下
这个
我的想
topic
法。
很有意思。
对，就这个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说，首先，我们说过去的很多次的技术的进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就是旧岗位消灭的速度赶不上新岗位、新职业诞生的速度。所以最终就业市场会更繁荣，这是过去的一个现象。那么这现象还会不会继续发生？就是 AI 的这个发展速度会不会导致旧岗位的消失的速度快于新岗位诞生的速度？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话题啊。我自己现在感觉就是说，现在新岗位到底是啥，其实还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就旧岗位的消失，这是肉眼可见的，很多岗位，至少是一些低端的这种，就比如说低端脑力的劳动的这种岗位，确实人还干得没有 AI 好了，这是有一些现象可以看得出来的。但是，另外的新岗位的诞生速度，我觉得好像还没有看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另外一个联想，就是说，感觉以前我看过一部动画。就是一种泥土动画，我不知道李军有没有看过，就是讲的是也是类似于那种《美丽新世界》一样的这种未来世界。他在那个世界里面呢，最神奇的是每个人都是一种服务者。什么服务呢？就是他从家里出去，跑到人家家里，然后就躺在地上，成为人家家地上的脚垫或者是地毯。就供人家踩脚，就是踩，就是什么踩掉脚上的泥，就这就是他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那个这部片子，很有意思，就是当时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每个人都物化了，他所谓的给他人提供服务，就是要么他在人家那里变成一个衣架，要么跑到人家当成一个地垫，要么跑到那里就当一个什么摆设。他这就是他的工作。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家里面也有别人躺在那儿，是他们家的地垫。这是那个未来。然后我在想，就是说，未来的 AI 大量的能够替代人的工作之后，我们必定还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服务，或者说是这种接触的。那可能会新工种可能会在那些地方诞生，比如说人跟人聊天的某种特定的付费场景，我不知道，我就瞎说。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发现一些原来没有被很好的满足的需求这件事情可能会很重要，就是原来没有这么充足的这种算力，没有这么充足的这种人力，没有这么充足的这种技术能力的时候，很多需求是满足不了的。但是现在有可能被满足了，但这些需求需要被发现出来，然后它会变成是一种新职业的，或者说是新行业的挖掘的一种能量，或者说是一种工种，它就专门用来挖掘新的可能性的。这反正也是在想这种有的没的这种事情。
对。
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要比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体制，有些体制能够更好的挖掘出需求，或者说更好的去协作满足这些需求，而另外一些体制它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更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们国家是更有可能去应对这种AI 快速发展之后带来的新旧职业交替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擅长以政府出面来解决很多这种实际的情况，但是像美国这种国家估计就更难。反正我就随便想想，大概是这些。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开放性的问题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法展开聊得特别多。以后我们可以找个时间专门来聊这个事情，就是接着这个研究报告的话题，我们来分析一下。但是我可以说几点我认为必然成立的原则性的东西啊。第一点，如果一个工具要完全替代这个岗位的话，它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要具备的。像我刚才说接线员那种，那就正好是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一下子就去掉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它在整个电信行业里面，它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它立刻就变成其他的一些东西了，比如电信的程控设备的维护，还类似这样的工作。培训之后，它就能上岗，能去做了。所以技术工种从一个技术工种变到另一个技术工种，问题不大。所以这一类我认为是叫局部的技术性的切换，这种是时有发生，但是呢，问题不大。第二呢，我认为现在 AI 这个阶段，格外难对职业体系有重大的结构性的影响，原因是两点。第一个是现在 AI 产品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它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一个概率系统，它不能提供准确的确定性的结果。技术架构我觉得它没办法走向确定性，它一定是非确定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取代一个人远不如它帮助一个人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很大概率是很多岗位不会消失，但是会升级。就是以前我要求你只要会算盘就行了，后面我要求你会用计算机，然后接下来你不仅会计算机，你还要会用 Office、用 Excel，然后接下来你还要去会用 AI 的工具，接下来甚至要求你用 AI 的工具自己开发点工具，是这种。但是你本职行业，你的那个岗位，你是做销售的、做市场的、做财务的、做 HR 的。这个的核心的定位，它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这些定位跟 AI 本身没有冲突。你像有一个经典的悖论，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很多人在说啊，AI 以后将彻底的颠覆游戏行业。我说鬼扯，你们根本不了解玩家的心，玩家不喜欢 AI 生成的东西。技术上没问题，可以生成很多东西了，但是玩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不喜欢。就像大家在春晚抱怨没有人味儿一样。人为什么玩游戏？他不是为了跟一个 AI 生成的东西去玩，他是要有某些跟人类共通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这些东西决定了很多本质上的东西不会改变。但是呢，AI 可以做很好的辅助工具，就像写程序。我现在觉得产品的灵魂100%还是我能把握的，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的效率真的提高了挺多的。但是绝对达不到有人说的100倍，甚至10倍都很难，3到5倍是有的。因为瓶颈在我，
是啊，
我不可能以10倍的方式去思考产品问题和做出决策，做不到。但生成代码真的10倍、100倍，但没用啊，瓶颈不在那里。第二点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就是目前的 AI 没有动机，没有欲望，决定了他们能做的事情永远只是一个助手。以后有时间再展开聊吧，这个东西挺复杂
很
的。
大，是，
对，内容挺多的。
我们今天还有最后一个话题，我们来赶紧把它说了啊！这个也挺重要，也挺有趣的，就是这两天有新闻啊，其实不是国内爆出来的，国内没有专门去宣传这个，但是它是关于国内的，是国外的媒体报道的。Science 杂志说，中科院从3月份开始将停止用国家基金来支付在境外的英文媒体登论文的发表费。这个挺拗口的啊，但是简单的说就是，你要发论文在国内发，你在国外发的话呢，请自费，就不是不允许你发，但是不会用国家资金来资助这种东西了。这个钱其实挺贵的，我看了一下它里面讲到的，很多境外的顶刊发表一篇论文的费用在几千刀这个水平，我以前真不知道啊，王老师知道吗？离
我
谱
知
啊，
道的，对，其实
哎。
已经也是圈内的一个非常大的长期关注的话题了，其实。
少则2、3千，多则4、5千刀。
对。
所以你要水论文，它的瓶颈不在于你的水啊，在于你要钱啊，要真金白
对，你
银
的
你才
经
能
费
发
充
呀。
足。
所以这个事儿呢非常有意思，我看到国内有很多不同的人讨论啊，有不同的观点。那这个就太适合我们王老师来说说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它意味着啥？到底背后是想干什么呀？
对，我补充几个背景啊。对，第一个背景呢，就是 为什么你看像 Science News 他跳出来做这个报道？
嗯。
对，因为这件事情是对他旗下的部分杂志也会有影响，
对。
像底下有 Science Advance 啊这些，他们的所谓的一些子刊。对，其实这次包括像 Nature Science，它的主刊其实是不受影响的。对，
嗯。
就是我们还是鼓励允许在主刊上面是去发表文章。对，这个也是体现国际化和影响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但是呢，其实这些主刊，他们旗下有非常多的一些子刊，什么 Nature
啊。
Communication 啊这些，这一次受影响的主要这些是这些子刊。对，那这些子刊呢，其实在圈内长期，对，部分，我们就把它认为是敛财的一些工具。对，就有点像你通过主刊去建立你的品牌和信誉，但是呢，你通过一些子刊，哎，可以去收全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版面费。对，而且呢，它的这个版面费就像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对，至少2000以上。5000是很常见，甚至更多。对，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有效？是因为，也是管理层面的一些混乱，或者是粗放。对，很多也把一些所谓的 Nature Science 的一些子刊，也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些期刊和标准，甚至和子那个主刊同等对待。对，这是一个团队在主刊上面发表。这个肯定是会得到大力的宣传，但是呢，在一些子刊，它也会去做大力的宣传，因为它里面也带有 Science 啊、Nature 呀、这样的一些品牌。对，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子刊，出于各种目的，它的上面的一些学术论文的一些水平，包括它的一些版面费，其实都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管理粗放或者是不精细。使得很多的一些团队，他会去钻一些空子，甚至是这些子刊，他也会同样利用这些规则。对，所以说呢，像那个 Science News，他就会跳出来。其实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损失。对，因为一旦像中科医院这种机构直接来对外宣称这件事情以后，我相信很多国内的一些其他大学。也都会陆续来跟上，对，那这里面其实的那个版面费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经费了，对，只不过呢，确实是因为长期这件事情呢，并没有一个好的方式成规模的去管理，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本身我个人其实是一个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的。对，而且呢，这件事情本身对学科之间本身的也不是很平衡的。它的重要的一些发刊的一些学科，就是类似于生化、环材这些学科。对，像我们计算机其实不太在这些上面去发的，但是呢，其实近几年也有在一些子刊上面去发，以提升我们这个学科的影响力。但是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对，我觉得我先补充一下这个啊，对，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我们的评价导致的这样一个错位。对，那这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好处。对，就是即便是经费充足的一些科研团队，在这个政策下面，他会要么就发一些最好的一些有挑战性并且真正有影响力的期刊，要么也会有一部分回归到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期刊和好期刊里面上面去，进而能够带动我们自己国内期刊的一些发展。对，实际上现在最近这几年，中国在大力建设和发展我们自己的中文和英文期刊上面，其实也花了非常大的一些力气。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有连锁的这种好处的。对，我就补充一些这些信息。
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发中文核心期刊有版面费这事儿吗？
也有，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版面费，而不像你想想，5000美元其实是10万块钱一篇文章呀。
是啊，是啊。
正常的那个中文期刊，好的，它有的是没有的。那一般的有版面费，比如说像1、2000块钱、2、3000块钱，它也是可以接受的。 它其实是一个维护这个期刊持续运营，它也有一些成本所在，但是呢，不会有非常像这么去高的一个方式。而且呢，中国的一些好的期刊，它其实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我还漏了一个，就是像这些所谓的 Natural Science 的一些子刊，虽然它的标价很高，但是呢，它的竞争的程度其实没那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会通过增加这些期刊发表的论文数，去降低门槛，来扩大它的收入，这也是他们一个手段。
所以，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一些真正很牛逼的顶刊，他自己会做一些子刊，实际上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吧？我提供了一个
哎，
子
对的，
刊，
对的，
就是
对
我
的，
同
对
时有李逵，我也有李鬼。你要不要用李鬼呢？你比较容易用到这个李
的，
鬼，然后你拿去当李逵宣传，我也不管。实际上就是那现在相当于就是说，国家觉得我出钱，我只要买李逵啊，李鬼那种我不要。你们下面不要跟我蒙事啊！
好
那
消
我
息，
觉得这个还是挺合理的。
挺合理的，对。
那中科院以外，其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是不是应该赶紧跟进啊？因为这个事情目前看上去啊，只报道了中科院啊，中科院当然是我们科学类的经费拿的不少的，但是也绝对算不上是大头。还是很分散的，到处都有。其实，其他的大学不知道是不是会跟进啊？这个趋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对，我相信中科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为什么呢？本身期刊的一些分级分类，本身也是中科院制定
哦。
的。对，因为他的角色比较特殊的，他承担了高端智库的一个功能的。
总觉得这样生态会健康起来，虽然可能有些人会哀嚎一片啊。
对，就是我有钱，但是呢，我并没有那么好的渠道了。对，他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像以前就是说，王老师，你们学校会有这种类似的政策吗？就是说，如果是发到什么什么的刊物，学校会补贴多少钱？以前有没有这种明文的政策？
其实是有的。我们学校有没有，可能是这几年并没有明文补贴的。但是呢，我们学校目前还会对发表在子刊上面的这些，会通过大力的宣传报道，甚至在一些奖励上面有倾向性，这个还是有的。对，像以前这种子刊，它甚至也会中奖，很多学校都会中奖的。对的。
好吧。
那他这个中奖是因为他不识货，他不知道呢，还是说他知道，但是就，对吧？
睁眼闭眼。
对，就甚至鼓励啊。
对的，有的是一开始并不识货，对，因为他看前面有带 Natural Science 嘛，但是呢，随着这个体系建立起来了。后来，即便他知道，但是呢，因为利益关系比较大的，他可能就像刚才李老师说，他也会睁一眼闭一眼，因为其他学校也这么干嘛，对吧？
哎 只能理解为是发展阶段当中的一种特定的现象吧。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到了那个时机了，很多研究也慢慢的开始有自己的一些东西了，也不用什么都往外面去发了。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一些项目申请代表作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明确要求，至少也需要有中文的原创的论文作为代表作，这个也已经开始有了。
因为跟我们的发展状况相匹配的一些领域，我们已经是绝对优势了。那么要让别人来看中文论文也很合理
包
啊。
括我们办的英文期刊，这个也是的，大力鼓励。
对，好，那我们今天聊的话题主要是这些啊，看看两位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没有了，
没有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啊，谢谢大家。
谢谢
拜
大家。
拜。
好，谢谢大
拜
家，拜
拜。
拜。